和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在这几年之内，妻子十四年以前吧，妻子得癌症去世，妈妈发起的这个教会，爸爸第二年去世，然后把妈妈接到这里来，然后呢，儿子呢因为精神障碍也不能自立，六年换了六个学校，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我自己有摔跤，花了十个月时间恢复，妈妈呢今年去世。在一次一次的苦难面前，我觉得在神面前祷告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不要怕神会离开你，就怕你自己离开神。约伯给我们起了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勉励自己，无论多少的苦难，无条件的顺服。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感谢。
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我所喜欢的自己的教会。到日本，我们就开始加入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到日本做海外学人的工作。对我来说，我到日本做海外学人工作，我是心中有很多的害怕。一个害怕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了解国内像各位在座的每一位要怎么样的来向他们传福音。过去在圣团契侍奉的操练，神当然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其实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我们更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来学习体会神的心，来爱每一个学生。所以我们夫妇一直在圣团契的时候就学习了，就是怎么样跟学生过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试着了解他们的挣扎，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我虽然有这样的惧怕，但是主一直给我一个只有一个鼓励，就是靠着主的爱来学习这样的服事。到现在已经快十年，我自己在侍奉的里面体会到两个很宝贵的功课，愿意今天晚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也是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海外，真的就像刚刚刘牧师说的，我们都是异乡人，我们都非常的孤单。在日本，好多人，有几位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才到，那知道我是从日本来的，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日本工作很难哦。是，不单是向日本人传福音，在日本整个大的环境的确很难。当时内地会征召我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已经那时候快40岁，我说我愿意一生还有几个年日就让主使用，但是我的里面的惧怕，还有一个惧怕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来接触，在日本这样的环境来接触，来当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在日本，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日本可以很容易观光，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在日本要成为神的儿女，做基督徒，要在那边侍奉神，那样的挑战。那么这几年来，从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基本上就体会到一个是家庭的开放。家庭开放的侍奉，实在让我们体会到，在传福音的里面，我们跟朋友们建立关系。在家庭开放的里面，其实最实在的就是 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来到家里，他就看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在家里的样式。有一位弟兄在我们家，我们在家里一起在我们都是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容易很喜欢先吃个饭，然后就是一起分享我们的方式也是相当的自由啊。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在我们家他受洗的那一天，他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在宋牧师家吃饭吃了3年，但是我看他们夫妻会不会吵架，或者说我看他们跟孩子之间有没有冲突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夫妻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的相处。当他那天做见证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心里非常的惊讶，原来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在世人面前实在是成了一台戏，我们实在不配，我们不是不会吵架，我们不是夫妻不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体会到在走这一条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渐进，就是一台戏。所以我体会到一件事，当我们这几年在日本以家庭为主，我们夫妻俩，我们发现真的是体会到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为主做的，其实应该说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更多。因为家庭开放有很多的代价，我们刚刚虽然听刘牧师这样说，但是我们体会到你开放家庭要来接待我们这些学人，我们都是在外地非常的陌生，也是非常孤单的年轻人。你知道在日本，说起来真的是在日本要打工要读书要就职实在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孤单，若是一个家接待他们，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到温暖，在那里他们知道这个温暖的来源不是这个主人多么好，而是这个主人他们所信的神。所以他们开始思索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在我们开放家庭这样的侍奉当中，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感觉到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第二方面我愿意分享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属灵父亲母亲的关系当中，接着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不单是接受了主，我们更要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真的是活出那个生活的样式，或者说我们就是要活出那个门徒的生活的方式。有一位姐妹，她信主的过程是因为她的先生，她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在国内北京，那么她的先生单身赴任因为她的工作是国家的单位派到日本来工作，那么后来婚姻就有危机了。那么她发现过了两年多，她发现她的先生在日本有外遇，所以他为了想要挽回这个婚姻，所以他好不容易让单位让他可以从国内到日本来，所以就夫妻俩就开始。但是他来到日本的时候，他所发现的情况是让他非常的难过伤心的，就是因为他的先生就是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神，他因为有一个已经信主在加拿大的大嫂，在他困苦的时候打电话跟大嫂谈话的时候，他大嫂说你再怎么样一定要找教会，所以他就透过海外教人杂志知道日本异乡人之家 我们的电话，他就鼓起勇气打电话。所以我们一上之家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那么就来了。那么当然我太太就跟他开始一起面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挣扎。那么感谢神，后来他就真的愿意，我们一方面知道，一方面愿意跟他一起来走过这一个挣扎的问题。也感谢神，他愿意接受耶稣受洗。那么就开始我想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个过程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一方面是接受主了，总是带着一个期待，主耶稣你会不会改变我既然信了耶稣做我的神，耶稣会不会改变我的先生呢？受洗以后一年没有改变，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挫折。但是我们鼓励他，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祷告，也鼓励他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求主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开始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夫妻的那个关系。但是不容易啊，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改变。在一个危机的时候，他有一点挫折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绝望。在绝望的时候他也遇到试探我想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可以理解，他自己面对一个危机了，因为有另外一个男人比他先生很亲切，甚至很大胆的说我可以给你先生所给你的更多。他那段时间开始，你知道，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师母跟他的关系，那个属灵的父母的那个关系，我们就感觉到他开始有一点危机了，而且他渐渐的不愿意来聚会了。我们就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好不容易已经隔了好 有一段时间几个礼拜不敢来聚会，那么后来有一天他自己鼓起勇气打个电话师母，我太太就跟他谈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就问他说，我给我太太一个感动，说你是不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危机？他说是的。他说我绝望了，那现在有一个男人很殷勤，我怎么办？主到底对我的婚姻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劝他抓住神，站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体会到，当他愿意再次顺服，回到神的面前，知道他所背的十字架是不容易的。是的，我们知道他要背的那个重担是很难的，天天要面对一个心已经不像他的这个丈夫是很难的。只能够真的在主的里面跟他一起流泪，跟他一起祷告，跟他鼓励他说，姐妹继续的坚持主要给你背的十字架。后来神很奇妙，我们体会到一件事，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一件事，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改变。现在他的先生这个婚外情解决了，他非常的高兴，先生也愿意开始跟我们做朋友我们还在继续的关心这个先生，盼望有一天这个先生也能够信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当中，我们体会到，我们不单信主，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主要面对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很难也很重，但是若是我们顺服，若是我们真的是愿意知道神的话所给我们的原则，那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照着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 在信的人身上是大的。所以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这段时间在日本这样的侍奉的时候，有几方面我们对一个我们自己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更体会到我们在侍奉中经历到自己更认识神，也体会到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从日本来到北美，和北美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感觉到有一种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的意象跟联系，就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为神的国，为了我们自己的同胞，为了我们的民族彼此代祷。在日本是很多的生活的艰难，读书的艰难，打工的艰难，再加上民族情节的艰难，我想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我刚刚搬去天野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每个礼拜天邻居都觉得我们家都很热闹啊，每个礼拜天都有客人啊。那么我刚搬去不久，第二天我的车子车皮就被刮的好大的伤痕。因为你知道我们聚会都很热闹啊，那个居然会讲起话来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我们都很热闹，我们都很喜欢的，对不对？但日本人都很安静，特别礼拜天哦，他们都是关在屋子里面看电视啊。那怎么隔壁邻居来了一个那么吵的这个，我们也体会到这是一个代价，但是我们很喜乐。所以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彼此代祷，也彼此扶持，让我们在这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我真的是体会到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